秀秀的那双手细长细长的，灵巧的像两尾游动在水里的鱼。那条蹦蹦绳绕在他手指上，中指一挑，食指再一挑，直线变成了斜线，变魔术一样的神。福儿，把手伸过来，挑这根线。秀秀腾不出手，努起嘴，用下巴指点着，告诉福儿往下应该怎么做。福儿远比不上秀秀那么灵，他竖着一根胖乎乎的手指去勾那根线，才勾到指尖上，线就被他弄乱了，搅成一团麻。福儿马上跺脚要哭，哎呀，再来再来，看我绷个格子花。秀秀慌忙哄着他，手指漂亮的飞舞，啪啪几下，一个新花样又绷在秀秀手上。福儿看看像什么？
像烧饼。
福儿笑嘻嘻的，一汪亮晶晶的口水聚在嘴角，欲滴不滴。可是任凭哪个花样过到他手上，一准要乱，不是掉一个头，就是缠住了解不开。秀秀不着急，倚在门楼子边上偷看的梅香倒是急得直咬牙。蠢福儿，笨福儿，你不会绷绷绳，你还玩什么玩啊？滚一边淌你的口水吧。梅香恨不得舔个脸走过去替下福儿，自己跟秀秀玩个痛快。可是梅香没有往前走一步，好歹她也是石家的大小姐，娘无数次关照过，大小姐要有大小姐的规矩，随随便便的陌生人不能上去搭讪，那是不合礼数的事。梅香心里痒痒的，却把脚步子管得很牢，定在地上一动也没有动。于妈买菜回来，看见巷子里的福儿，没了好脸色，故意拉长着声音：梅香啊，没家教的小孩子你可不能搭理呀，跟好人学好人，跟着乌龟你会学出王八样。一边说着，一边抓起梅香的胳膊，将她连拖带拉的弄进家门。梅香又好气又好笑，于妈跟裁缝娘子斗气，关福儿什么事呢？她还是个流鼻涕的娃娃嘛。再说了，裁缝娘子又不在跟前，于妈说了也是白说，骂了也是白骂，好笑哦。于妈给娘带来了外面分传的消息，奉军的张学良和直系的吴佩孚在热河一带开战了，双方动了炮，还动了军舰和飞机。于妈很好奇地问娘，那个军舰是什么东西啊？飞机又是什么东西啊？娘猜测地说，大概总是比枪炮更厉害的吧。哎呀，这下子仗要打大了，不说军舰飞机吧，光是拿炮子儿打人，一打就是一大片呢，多厚的城墙都挡不住呀。哎呦，也不知道会不会打到青阳来。
那倒不至于吧。娘帮着从菜篮子往外拿东西，活蹦乱跳的青虾，三指宽的一刀五花肉，红艳艳的苋菜，鼓着脸颊的青蚕豆。热河离青阳远着呢，隔了黄河，还隔了淮河，军队要打过来怕是不容易。买菜本来是厨子老五叔的事，昨日老五叔的儿子娶媳妇，娘许了他回家喝喜酒，今天这差事就让于妈代劳了。于妈小心翼翼地托起篮子里的一块嫩豆腐，放进白瓷碗。
阿弥陀佛，不打仗就好，只要是有太平日子过，吃糠咽菜都是香的呀。
娘抿着嘴笑，真到了吃糠咽菜的时候，怕又不好了。
于妈点着头说：“
可不是嘛，现如今只要有掏钱的事儿，个个都喊贵，米、面、油、柴，哪个不涨价？还有呢，说是今年南边北边轮着发大水，上到天津卫，下到湖南广东，淹死的人成千上万呢。今天在菜市场上见到一个小姑娘，身上插了根草标，听人讲是北方逃荒过来的，娘老子养不活了，要卖了她。再有件事，他鬼头鬼脑地凑近娘的耳朵说，
城东万盛行家的小儿子昨儿夜里被土匪绑票了。
娘煞白了脸，下意识地瞟了一眼梅香，打断于妈的话，
这种事不能瞎传的。
于妈领悟了，赶紧说，
那当然，万盛行的老板太招摇，他自找的，我们是规矩过日子的人家不一样。
梅香走上前翻他的菜篮子，
于妈，你买猫鱼了吗？
买了买了，于妈还能忘了你的事儿？
说着他从篮子角落里翻出一个荷叶包，打开是几条翘嘴的小身鱼，三寸长一指宽，银光灿灿，很新鲜的样子。
就这点东西，卖鱼的小把戏要了我一个铜板，这猫食倒比人食还贵呢。
于妈唠叨着，梅香接过荷叶包，转身奔出门，她要赶到戴小二的家给黄黄做饭去。梅香从来没有给爹和娘做过饭，如今她肩上却担了责任，要给坐月子的黄黄做饭。她对自己要求高，每天做的饭不重样，昨天是煮鱼，前天是烤鱼，再前天是油煎鱼。他会仔细地刮鱼鳞，剖开鱼肚皮，小心地掏出鱼内脏，在水里漂干净，每一道工序都照着厨子老五叔的一套来。他还从家里带出来各种调料，给黄黄尝试鱼的各种口味，甜的、咸的、五香的、麻辣的。黄黄勉强可以接受甜，但是绝对不喜欢辣。昨天他往猫食锅里扔了一根红辣椒，才小手指头那么大吧，结果黄黄用鼻子嗅一嗅就打了一个大喷嚏，活像见了鬼一样，尾巴夹着落荒而逃，逃出很远之后反身坐下，委屈地看着梅香，不知道他犯了什么错误，惹得主人用辣椒惩罚他。鱼汤已经辣了，把鱼儿捞出来重煮都不行了。还是呆小二拿出两个铜板，到赵八眼的肉铺子割了酒盅大的一块猪肝，回来煮了剁碎拌进米饭，黄黄这才不至于断顿儿。梅香就有点羞愧，觉得自己对黄黄的态度还不及呆小二，他没有真正的把黄黄当成小妈妈，尊重他，尽心尽意地伺候他，所以今天一早就恭恭敬敬地向于妈讨教了鱼汤的做法。他要把荷叶包里的小鱼洗干净，放上两滴油，再放进两颗盐，文火煨出雪白浓得发稠的汤。不知道是被北方打仗的消息吓着了，还是被土匪绑票的事情弄懵了，反正梅香出门时巷子里难得的冷清着，从东头到西头只有麻雀在地上蹦来蹦去的跳，不见一个人影，太阳才不过升到树梢那么高，阳光斜射把一条巷子照得半边明半边阴，阴阳交错处有一只绛黄色的蝴蝶翩翩飞舞着，穿梭在光线两边，翅膀时亮时暗， 仿佛一个调皮的精灵在故意捉弄太阳，又仿佛阳光故意地逗他的乐子。梅香只顾看那只蝴蝶，路过井台时没有留意井台上的人，忽然听见哎呀的一声叫，一扭头才发现是秀秀。秀秀跪在井口边，手扒着灰色粗砂石的井筒子，脑袋扎下去，一个劲儿地往里面看。他那条大辫子从背侧滑到腋下，晃荡在腰间，辫梢的红头绳像一朵小火苗，一下子跳进了梅香的眼睛里。井底下有什么？死孩子？还是金蛤蟆？梅香很好奇，忍不住地拐上井台，也跪下，跟秀秀脑袋对着脑袋地往下看。井底下黑咕隆咚的，一股清凉的水汽扑上来，带着陈腐的青苔味儿，腥甜的污泥味儿。井水微微荡漾，撞在井壁上，有沉闷的啪啪响。可是梅香都快要把脑袋扎进井里了，还是什么都看不着。到底是什么呀？他抬头问秀秀。秀秀哭丧着脸，害怕的声音都发了抖。
是吊桶掉井里了。
梅香有点失望。
哦，是吊桶啊，我还以为你看见有人淹死了呢。
衣服才洗了一半，我婆婆要打我的。
梅香扭头看井台上的那个洗衣盆，盆子几乎有澡盆那么大，堆间的一盆衣服，还有搓衣板、捶衣棒、装衣服的竹筐，放皂角和石碱的小石簸子，七七八八一堆东西，难为秀秀一样一样的从家里搬到井台上。可怜的秀秀，她把小她几岁的梅香当成了救星，眼巴巴的讨主意。
咋办啊？咋办啊？
她说话带着南乡一带的口音，很急促，仿佛有一条狗在后面追着她，必须把要说的话赶紧说出来。梅香很享受有人把她当大人看的感觉，故意放慢语气。
没事的，呆小二马上就要来挑水了，他会帮你捞掉头，他有个长钩子，专门捞掉头用的。
可是，我没有钱。
秀秀可怜巴巴地卷起衣角。
他不收钱。
真的不收钱吗？
秀秀还是不放心。
我不会骗你哦。
秀秀松了一口气，肩膀塌下去，人都要瘫了一样。一只吊桶落了水，差点把他为难死。可是他马上又不安起来，转头四顾。
那他什么时候来呢？我这会儿就要用水，迟了回家，我婆婆她……
梅香热心肠地出主意。
那我回家拿个吊桶来，你先用着。
梅香说完扭头要跑，秀秀连忙拉住了她。
别，可不能这么麻烦你，我还是等等吧。
秀秀伸手拉梅香时，宽大的袖子滑到了肘弯处，露出小臂上的几处伤痕，深一道浅一道，蚯蚓一样爬着，有的已经结了疤，有的还淤着血，结疤的紫黑色，淤着血的深红色。梅香心里轻轻的一哆嗦，她看见过秀秀跪搓衣板，不知道她还要挨这样的打，把胳膊打成这模样，要下多狠的手啊！难怪秀秀掉了一只吊桶，会怕得没了魂儿。秀秀低着头，飞快地把衣袖撸下来，伤疤和淤血太难看了， 他不要让梅香看。一时间，井台上很安静，两个人面对面地站着，心里都有很多话，却不知道该怎么说。
你几岁了？
过了一会儿，梅香打破沉默问秀秀。
12岁，你呢？
我8岁，我叫梅香。
梅香，
秀秀轻声地念着这个名字。
我就住在你家隔壁，爬墙头的时候我看见过你。
梅香指了指不远处一个青砖雕花的大门楼。
我晓得了，你是石家的大小姐。
秀秀龇牙一笑，她长着两颗石榴籽儿样的小虎牙，笑起来的时候也像石榴咧了嘴。梅香还有很多话要问，寂寞中的两个小姑娘忽然碰到了彼此，有心贴心的快乐。可是这时候，呆小二跳着水桶担子过来了，梅香赶忙帮秀秀办正事儿。
小二，要用用你的长钩子。
梅香朝井口下指了指，呆小二马上明白了是什么事，嘴一咧，显得很乐意。每逢井台上有人需要他帮忙捞吊桶，他总是眉开眼笑，忙活得一身劲儿。放下水桶，他走进井台，低头往水下望一望，大概是计算着这一天的水深浅吧。然后他转身，大步走进井台南边的杂树林。再出来时，手里变戏法似的多了一根丈把长的毛竹钩。原来，他把长钩子藏到草丛里了。他举着钩子，大手在竹竿上从头到尾胡了一遍，撸去了草屑和泥巴，然后他在井口上探着身，一把一把地将长钩子放下去。他的动作很慢，很小心，屏着一口气，生怕一不留神就会把井下的吊桶惊着了，再也捞不上来了。因为专心，他嘴角的咬肌鼓得像两个硬邦邦的疙瘩块，鼻孔一张一合，脖颈上的青筋一条条地抱着，根根都有梅香的小手指头那么粗。一只手忽然抓住了梅香的胳膊肘，捏得她生疼。那是秀秀。这回秀秀不是替自己担心了，她替呆小二担心。这么大个人，捏着根长竹竿，要从看不见的井底捞出一只小吊桶，真是有些难为人。梅香反过来捅了捅秀秀，意思让她放心。呆小二攥着毛竹竿，沿着井口直直地慢慢地转了一圈。木头吊桶掉下去，都是在水面侧身漂浮的，要是铁钩子碰上了，会有嘟的一声响，呆小二的手里也会有感觉。这一圈钩子好像放空了，因为呆小二的嘴巴努得更厉害，差不多快要歪到耳根了。梅香知道，呆小二只要一着急，脸上总是这副怪模样。
你往这边，再往那边。
梅香站到呆小二的身边，果断地指挥着他。呆小二是真听话，梅香指到哪儿，他就把长钩子小心地伸到哪儿。他一点儿都没有因为梅香是个小孩子而轻慢了他，忽略了他。忽然，井底下嘟的一声响，闷闷的，带着潮湿井壁的回声。呆小二手里的竹竿停下来，不动了。他抬起头，朝着梅香嘿的一声笑。
勾到了？
梅香问他。他摇摇头，仍是嘿嘿的笑。
勾住，捞上来。
梅香发令。他好像是就等着这句话。梅香才说完，他已经娴熟地操作长竹竿，
几下子一摆弄，一把一把地捞起裁缝家的木吊桶。吊桶里几乎没有水，这是技术。如果连水带桶往上捞，太重，半道上很可能拽着铁钩子一起掉下去。